我们开始今天的课啊，因为今天我们要讲两章，内容蛮多的，对我来讲挑战性比较大。我现在发觉说我可能讲话的速度太慢了，所以呢那个进行呢就很慢。我上个礼拜坐在这儿听那个莎莉讲得非常精彩，她那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我想哇，她速度那么快，大概可以一堂课讲我两倍的内容。好，那我们我想我们先来读两节圣经，我们再来祷告。大家翻到我们今天要讲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三章哦，都有圣经吗？请翻开啊，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三章。我们来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哈，我们大家大声来念啊，借着大声哈，把我们的那个里面的灵提起来啊。好，请。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查考希伯来书。主啊，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早上一醒起，主，我们就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在我们每一天赐下新恩的神。主，每一天我们都要到你面前来领取恩典。主，我们把真的是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圣灵，求你在我们里头做搅动的工作。主啊，把你的爱再更大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窍，好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主啊，并且真的使我们真的向着你话语的道理直奔。主啊，真的在生活上活出你话语的精髓。主啊，唯有你的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主，我们真的是要在你的真理当中来仰望你。主，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主，谢谢你，赞美你，你宝血厚厚涂抹遮盖引我们到神面前的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那我们刚刚读这两节经文呢，这两节经文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其实我最近看一本书叫做 Inside Out，那本书写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跟我们今天的这些经文或者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也是非常有关系的啊。它里面讲了一个啊，他说啊，我们从亚当夏娃的时候堕落以后被赶出伊甸园啊，我们整个那个世界的环境，整个世界的环境不是在一个健康的里面啊，就是说我们所活的环境不在健康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呢，因为在堕落的这样子一个光景当中，我们也在不健康的里头，所以环境再加上我们的人在这个里头呢，我们就变成整个人很难就是说回到当时神创造我们在健康的环境，健康的整个人里面。所以我们一直里头有一种渴望，那种渴望就是说当时我们被造的那个样子，可是其实我们在出生的时候呢，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模糊的，可是其实那个是神造我们的时候的心意在那里。就在那个渴望当中，我们一直在地上在寻找来 fulfill 这样一个渴望。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所过的人生是在充满平和，在充满喜乐，甚至就是说充满爱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在很多的东西就靠着自己的力量在这地上一直在做，一直在做。那我上面这里写了一个那个前言啊，我觉得也是 一个真正的，就是说在我心里，我看了那本书，再加上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我心里面的一些感动跟反应啊，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活在短暂的今生当中啊，我们一直都在寻找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我们生命的答案，我们希望就在生命当中知道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我这样子走过一生，难道就这样子了吗？很多人信主，我相信是在这样子的里面，我自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不断一直在想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活着？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活着？我难道就为着说，我去就是说为了考大学，考大学之后，然后呢就是念书完找工作，找到一个工作完之后结婚之后生孩子，然后就这样子过一生吗？那如果生命只是这样子的话，好像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没有一个真正能够这样把我抓住，觉得说活在这个本体当中带来那个意义。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找，我们常也是就是甚至我们都觉得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愿望，很多的愿景，可是我们也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失望，就好像说每一个人就想说啊，我找对象结婚了以后就好了，然后呢结婚了之后就发觉还有好多好多许许多多的东西，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你里面最深处的一个渴望。有时候想没有家的时候，就没有房子的时候，就想说哇，我只要买到一个房子就好了。可是当你买到一个房子以后，你发觉你里面的渴望还是没有得到满足。有些人觉得说我没有孩子，我只要生了孩子就好了。可是我们都在那样子的循环里面，我相信我们走过生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大家大概都可以 agree 我这样提出来的，我们常常都觉得说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可是其实我们没有，我们的人好像还是在一个不 settle 的里头，好像我们就好像圣经里面描述的那个浪子，我们一直在这地上寻找，甚至我们就好像说把我们今生的精力全部都花费在这些寻找，一直等到哈我们真正找到这个回家的路。但是我自己个人，我真正的觉得说这条回家的路你真的找着了吗？你真正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神赐给我们永恒的眼光里头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在希伯来书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人借着信心跟永恒的主相连，借着信心。希伯来书上个礼拜那个沙利跟我们讲到关于信心哈，其实希伯来书在十一章里头他给我们看到很多信心的伟人。如果哈，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去看十一章哈，看到这些人啊，我们在圣经里面称他们为信心的伟人，甚至就是十一章他们讲那个希伯来书作者讲哈，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可是从另外一个眼光我们来看，这些人都不是世界称为伟大的人。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来思想，圣经上讲说这些人是信心的伟人，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但是世界不觉得他们伟大。所以我想从这个里头带大家到一个思想里面，就是属灵的眼光跟世界的眼光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会有好像说你觉得说又好像是这样又好像是那样，它不是的。如果说我们一直都在寻求，我知道我里面那个渴望，但是用世界的方式一直在抓，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追求，永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那条路。真正圣经上它所启示到那条路是一个 U-turn，从世界的路回转到神的路，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在希伯来书里头我们要看到这个作者圣灵启示让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借着信心的路，它是跟我们在地上以为丰盛，以为拥有，那个是一个不同的道路。那我们一起再来看哈，我们刚刚读到那个十二章的一二两节哈，十一章其实跟我们讲到说，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这些我相信就是说大家熟悉圣经之后，慢慢也看到这些我们的列祖，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这些人在我们前面走，他们因着信心的持守在神的面前，神称他们为信心的见证人。他说，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纳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你看哈，这些见证人，我最近一直在想，就最近因为上课的关系，然后呢我特别在想关于摩西这个生命啊，刚刚我就想要 relay 的刚刚我讲的话，摩西这个如果大家那个看出埃及记这边就很明显的讲到摩西的生命。你看到这个生命，摩西其实在希伯来书里头他也有一点点经文啊，也许我们可以来读一下。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哈，少阳你帮我们读好不好？我们读到二十七节，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好，谢谢。就先读到这里哈，你看看啊，其实这边呢，你会发觉哈，希伯来书呢在信心里头讲信心的时候，你会不断的看到一个字叫做忍耐。信心跟忍耐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恒心忍耐，你会看到真的是十二章他还跟我们一直讲恒心忍耐啊，存心忍耐，十二章第一节在后面也讲到存心忍耐，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最近就一直在默想摩西哈，其实他神让他走一段路，是到埃及里面当王子，在所有的福乐的里头，神给他里头一个心，就是说他自己是以色列人，他觉得他里头有一个渴望，就是他要回到他民族当中，他看见他的同胞受苦，他非常非常的没有办法说我自己在王宫当中我的同胞受苦，可是神在他生命当中摆的这个，就是说在他那个激情最大的时候，我们好像常觉得说哇，神我要为你大发热心，神那时候没有用他，我们常就觉得说在那个最你知道，我觉得说上次有人讲说他的那种激情，那个叫做一种 holy discontentment， 一种神圣的不满足啊，就是说他里头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因为他的民族被迫害，好像就是说他们那群属神的民族竟然在这个属世的光景当中好像被迫害的一个光景，他里面就想说他要起来带这个民族走出这样子一个破碎的一个生命光景里头，在他最渴望那个里面有最大 passion 的时候，神没有使用他。我觉得我是想说带大家来看， 什么叫信心啊？我们常很多时候就说，哇，神，我为你大发热心，我既然这样子，你一定会来膏抹我，因为我是为着你的缘故，你一定会来膏抹我。可是神的 picture 跟人的 picture 不一样。我想说，我们真正明白，我们走这一生的路程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局限，我们所看的东西，我们都觉得说在这一点这样一定是最好的。可是神常常跟我们的眼光非常的不一样啊，在这里我们才会真的用到信心。如果你觉得都是好的，神也觉得都是好的，我们不需要什么在圣经上所启示的那个信心。那摩西呢，最后就到旷野里面去，几年？一年？两年？40年呢？40年，不是40天，也不是40个月，是40年，把一个人的志气全部都消磨掉了。他没有再任何的渴望说，他也没有再觉得自己有那个能力来带领埃及那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完全没有了。这时候神才开始呼召他。对我们人来讲，我觉得这实在是没有办法想透的东西。今天我们已经是一个，就是说好像一个 holistic 的 view 来看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很顺，因为看到事情的结局。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是摩西，就在那走每一天的路的时候，真的怎么都不能想象。我已经连讲话都不会讲，每天都跟羊在一起，讲话都不会讲的，我还怎么去跟法老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根本没有。他们有外交家的手腕，也没有政治家的那个辩才，完全都失去了。40年完全都没有了。神那个时候才呼召他，最后就是在那个很痛苦的过程当中，当然整个以色列人都是 honor 他的，最后他最想进入迦南的时候，他没进去。所以我们在想说，哇，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哦？我为你一辈子走了一辈子，哎，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可是他没进去。哦，我觉得我想到这里哈，我真的觉得说，就是想到这个，我觉得我里面真的要俯伏敬拜神，因为我真的是。我相信这是神的一个认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神他都看我们为至宝。这一生经历的过程，如果你信主了，你的生命不在你手中，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神他用制作宝石的方式在制作我们每一个人。最后我们讲到后面，我会让翻一些经文给大家看哈。摩西这个生命在神里头像一个宝石一样，他好像哈，你知道我有一次听到一个牧师他讲到约伯记，他有一个形容我非常非常喜欢，他讲到说哈，这世界的宝石它都是埋藏在最深的地里，在没有光充满黑暗的地方，他们被埋藏，真的是。可是你说像那种蓝宝石，那种蓝却是它在没有光的里面，但是它那个蓝却反映那种属天的那种蓝。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当神居住在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常常很多的时候，每一面要被磨的，磨到它可以闪出最美丽的光彩出来，它真正的价值在永恒，不在今世。今世可能这个世界会不认识我们，这个世界不会觉得我们伟大。神给我们走的许多道路，可能也是世界不会觉得说非常觉得你是怎么样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知道，如果我们定义走，我们就会认识这条道路的可贵，因为只有真理可以叫我们每一个人得着自由。只有活在真理里头，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 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没有在这样子的一个里头，在这个生命里头，我们不能够领受。所以说真的，为什么圣经上保罗讲到说属灵的事情唯有属灵的人能够看透，如果说我们没有活在一个属灵的里头，我们完全不能够理解神在做什么。如果说我们定义走这条路，神就会一点一点的把他的光放在我们里头，让我们在那个里头有基督的平安带着我们走。这个是我想说我们在一开始我想带大家进入的。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讲到，我们有很多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的面前，他们走的路是世人并没有觉得那么伟大的路，可是在灵里，在神的眼里来看，这些人他都称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走过的路是非常美的路，是耶稣脚中的路。那我们因为这些人，我们看到了这些人呢，那他就叫我们要放下重担。什么是重担？我们这世上我们有许许多多，我们觉得说很多，我们就其实重担哦，我相信跟那种罪是有关的。这个罪不是说我今天去犯了什么，这个罪是跟我们从以神为中心的里面调转出来，变成以己为中心，所以我们在世上就会有很多重担。我是这样子来看哈，他说我们要放下重担，脱去会缠累我们的罪，然后要存心忍耐啊，信心跟忍耐有很大的关系。很多的东西当我们还看不到的时候，圣经上一直给我们这个话，要存心忍耐，要存心忍耐。而且呢他讲说我们要奔天路，奔呢不是慢慢走，是 run 呢， run 这个 race， 好像我们是赛跑的人，我们一直在往前跑，他用这样子来形容。然后还有说要仰望耶稣，这是我们整个哈，就是说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美丽的见证人，很多很多很美好的榜样，可是终极点结束在耶稣，耶稣是我们最大的榜样。那我们待会再来看哈。还有一个，其实希伯来书我看到13章哈，它第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13章第七节 OK， 那个少阳你帮我们念好了。
13章第7节、是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思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OK， 不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启示的许许多多的人呢、还有就是说在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生命，这个肉身的生命当中，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属灵的引导，像牧师，像你们的小组长，像我们周围，你看到就是说在属灵上追求的，他们引导我们，传道给我们，他圣经上他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去想念，要去效法，要去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呢其实属灵的榜样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历代的榜样，我们也有这个我们生活的世间的榜样。那我觉得这上面就是说在我们信徒生命里头，我们常常真的是要跟神祷告的，我们可以跟神祷告，真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 mentor， 真的是在属灵上有 mentor，真的是要常常的就是说常常看看他们怎么样来过信徒的生活，在这个上面要想念，要效法。甚至有些人像有一些老牧师，他们真的一生活着为神，一直到那个中就是说80-90岁了，他们仍旧好像有些人就说65岁我就要退休了，可他们里面的火越来越大越来越强，一直那种火热的爱，火热的心，那种向着人，向着周围的那个那种真的是我们可以去效法，去留心真的看他们。那还有一个属灵的同伴， 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在走信徒的道路上，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都有一个习惯哈，就是说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会都跟神求说，主，你为我预备属灵的同伴，让我可以同走，让我可以同走。我觉得这点在我的生命当中，神都 honor 我的祷告，一直到我信主到这么久，神真的都 honor。 我觉得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求，不要限制神给你的是谁。我记得我在旧金山，我有一个属灵同伴，他大我十八岁。那他是从中国大陆来，我从台湾来，然后我们背景非常的不相似，但是呢，神真的把他赐给我，是对我来讲是生命很大的宝贵。我们也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慢慢开始相交。那很多的时候就是一起祷告什么，我觉得真的很美。就是说在我旧金山的那段日子，甚至就在我现在，还是给我很多的恩典，从我那个姐妹身上。所以真的可以跟神祷告，既然神也是让我们看到许多信心的伟人，也叫我们真的在留意属灵的引导，还有属灵的同伴，我们有这样子的需要，我们有这样子的需要。所以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呢，在这方面。那我们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讲到仰望耶稣哈。仰望耶稣这个部分，我觉得特别对现代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希伯来书作者哈，他用仰望这两个字啊、哦，仰望这两个字，他说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在那个十二章第二节。我觉得十二章第二节哈，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如果大家可以借着这句话来默想回去，也许你就是用这一节来默想，我相信你也可以就是说从这节里面挖出很多的亮光哈。这边讲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想说耶稣我看不见怎么仰望哦，我们好像肉眼是看不见的。他说要 look upon Jesus， 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下面他怎么写呢？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看哈、哦，这他其实就是用这几个字把耶稣他在地上这一生的日子，好像就几个字就把它表明出来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看得到。他说哈，耶稣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摆在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呢？耶稣有什么摆在前面的喜乐呢？坐在神的右边，他那个最终的结局，对那个 Serena 他讲得很好，最终的结局他是坐在神的右边了。这个是就是说他那个，那他走过哪些路呢？他在这一辈子里头，他其实遭受蛮多羞辱的，特别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回到这些耶稣受死的经文，甚至那个电影 Passion of Christ， 哦，真的是你就可以真的是好像可以一点点的看到，我们虽然没有肉身经历他这一切，可是真的一点点的看到说这个他为我们付的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重的，不是我们好像随便说说的。我那天我看到我一个姐妹是在那个 Children Ministry 服事的一个老师，她30多岁，在大概一两年前突然间检查出来说是那个直肠癌。哇，我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30多岁又看起来很健康的一个姐妹。然后呢，哇，那个过程实在是因为一直有带导事项什么的，所以我知道那个经历的非常痛苦。那但是就在我们那个Children Center 呢 open 的时候，我见到他，好高兴，好高兴啊！就抱住他，两个人就在那，基本上就在那跳。然后呢，我就问他说，他是经过了12次的 chemo， 很痛苦了，那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然后现在就是整个稳定，医生也说他 cancer free， 就现在就是要就是回去三个月半年这样检查。然后呢我就问他说，哎，你经过这一段过程哈，这么不容易的日子，你的感受是什么？哇，他一讲那个话我就觉得哇好宝贵的话。他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经过这个过程里头对我来讲最大的体会，我就真的是感觉真的是领受到耶稣为我死这句话何等宝贵。哇，我听了我就觉得我那个一他一讲我眼泪就出来，他眼泪也出来了。他说我在那个痛苦的里头，那种肉身的痛苦的里头哈，真的他说他看到他不能吃，因为那个肠子没有接好，然后那个产气痛得非常的痛，不能吃的时候，他看到他那个血管，他看到那个血管的那个 purple 的颜色，他觉得哇，这是他是很喜欢很幽默，很喜欢开玩笑，他就觉得说这个好像葡萄汁哦，他好想喝哦，他就是想喝一口水，他都没办法喝。他就经历那个过程当中，他说真的他觉得经历这个过程，他觉得以前知道耶稣为他死，可是真的就是走过这个过程，他真的就是从心里面认识，从心里面真实的认识到说耶稣为我死，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哇哦，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这边讲的仰望，我相信就是真正让我们从耶稣这一生为我们走过的日子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他面前何等的宝贵。所以不要气绝我们每一天过的日子，你不管在高处在低处，你要知道我们都是神最宝贵他重价所救赎的。耶稣因着他知道这是父神的旨意，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有一天可以在天上跟他是联合为一的，这个万在跟他在万里面，在那个最荣耀的里面，在那个真正的最初受造的心意里面，那种荣美，这个喜乐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他可以忍受一切的羞辱，别人羞辱他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自己从十字架下来吧，他有这样能力，他却 reserve 这样能力为我们死了，所以他可以忍受，这边也讲到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最终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条路耶稣走过，每一个用信心来接受耶稣的人，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日子里头，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同样也要用这样子的信心来走这条路，因着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就是那永恒的盼望，就是希伯来书作者里面他们讲到，虽然像摩西他们有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他们都在找寻一个什么，找寻那个将来，就是那个有根基的城。如果你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头，他讲到那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个天上的美家，那个是我们真正将来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那这一生的日子，我们真的就在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跟盼望里面，那是确据，那是实底，是神自己在那个盼望里面，我们来走这一条路。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他让我们所看所学习的。那因为当时呢，在这个作者写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在信徒他们要面临许许多多不容易的环境，所以希伯来书作者用这些，用耶稣，用许许多多历代走过的人成为见证，成为勉励，真的是来 encourage 这些信徒，也 encourage 我们在这地上这个世代我们在走这些路的人呢。那我这边用了一些仰望耶稣哈，你要是看到三四五六七这里啊，其实有一个那个法国的一个弟兄哈，他写了一本叫仰望耶稣的书， 那他我就 quote 了一些这里面的哈，他说要从圣经上认识耶稣是谁。第四哈，仰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第五，仰望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第六，仰望升天得着荣耀的耶稣。第七，仰望再来的耶稣。这些哈，如果说我当然我觉得这样看好像对我们来讲好像就是自障就过去了，可是弟兄姐妹，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做见证，当你在经历不能走过的路的时候，当你回到耶稣的里头来仰望耶稣，相信我，你会从这当中得着力量，而且那个力量会不是说你问题解决了，你就有力量起来面对你的问题。你知道神走过这个路，他也认识你，了解你，你所经历的每一个部分，他能够真实来体会。所以呢，这是有分量的。我就是邀请大家哈，就说真的学习，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pause 一下，在我们许许多多日子在忙碌的里面 pause 一下，真的是让耶稣的爱就是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啊，帮助我们在他里头安息下来，就是浸在他的爱里面，然后让他的圣灵就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些开启，这个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连接在耶稣的里面。那好，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我想说再来就是看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这个是在十二章里头也是一个蛮大的主题，有一个蛮大的主题在这里啊。这里很好玩啊，第五节开始讲说不可忘记，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其实三四节哈，三四节啊，他一直还是在讲忍受，忍受，忍受，忍受罪人顶撞，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是在第三节。第四节，你们与罪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其实这里在讲什么？他在讲信徒生活很多的不容易。不容易在哪里？你如果说随波逐流，你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就像当时的这些犹太信徒，如果他们在回到这种旧约的这种遗文里头呢，没有在跟耶稣生命相连里头，他们的日子没有不会有什么，就会很平顺。可是希伯来书作者圣灵呼召我们信主的人真正的回来在主的生命里面走，不是在这种好像说那种苟且求全里面走。所以这才是就是说为什么三节四节会讲到忍受，忍受，不要疲倦灰心，我们要思想，免得我们疲倦灰心。思想什么？思想耶稣基督。思想什么？思想这些真的就是在历代里头仰望神的人他们所走过的路。那我们真的是就在这里头，就是下沉的腿哦，发酸的手，这些都可以再一次抬起来。那第五节开始哈，一直到十二节，他这边讲到管教哈，管教第七节他也说你们所忍受的，还是讲到忍受哎。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的管教。他讲到说真正的如果说你是儿子，你是领受主生命的人，你一定会开始发觉说你生命有很多东西神要来调整你的，因为属肉体的生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圣经上真正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属你。如果说哦，我信主了，我信主了，那我一辈子就是我该怎么活就怎么活，跟耶稣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圣经上告诉我们，属肉体的生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神他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有一些环境，有一些就是兴起一些，让我们这种旧的人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退去。我过去就是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像有些人很会忧虑，我过去也是那种很会忧虑。我不是说我现在就不会忧虑，但是相较于我从前，我觉得我已经好很多很多了。有些人很会忧虑，就有个牧师他就比喻，他说有一个人 要进城，挑着扁担要进城，走走走到路上，结果有个那个卡车开过去，就停下来，就跟他讲说你上来吧，我载你一程。结果呢，他说哦好，就上去了。上去了之后呢，他还是挑着那个扁担，就人家开车，他还是挑着那个扁担 ，until 那个车呢有一个急转弯，然后那个扁担掉下来了，他还发觉说哦，我可以不用这样子挑着。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我们想要什么东西，我们就自己 carry。Until 神好像在我们环境里面一个搅动了，我就发觉说，哎，其实我可以不要这些，我可以不要那些，我反而人整个人轻省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就觉得说，哇，神怎么这样？为什么我的环境是那样？为什么我的环境是那这样呢？其实呢，管教我们常常就想说我们被神打屁股了。可是其实在这个圣经上面讲到的管教呢，其实很重要的意义，它是讲到训练，这个 discipline 是一个训练，是一种 training， 为的是要除去我们生命的杂质，让我们的生命开始充满那种正面的意义，不是那种负面的东西一直缠绕我们，然后让我们的 每天的重担背得重的不得了。我以前我记得有一次我孩子小的时候，然后他们开始从4年级开始，是不是那个 reading 就开始多了，然后就发觉说哇，他们要 read 好，要开始速度要变快，然后就我们就给他们一些小文章让他们去读，然后就有一个很小的文章，他就说从前有一个人，他呢他那个就是说楼上的很有钱，他住在地下室，他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钱呢他也都蛮快乐的这样。那楼上那个人呢，就是每一天他就看他好像就是说好像很多的重担，有一天楼上那个人就下来了，就跟他讲说那个他那个要出去远的地方哈，他所有的一切都要给他，然后让他就是在他住在他的房子里头，他的一切也要给他。哇，他好高兴啊，就从最贫穷的里面变成一个富翁。后来他就发觉说，他每一天就怕小偷来到他家里面去，他每一天就想说他钱要放在哪里。他就说所有的东西，那我就看了，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啊，就没有讲什么，只是就学几个单字。他就想说，哎，其实我们生命。很多我们的生活好像也这样，我们来到这世间什么也没有带来。我就想说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两个皮箱，然后现在呢garage 的东西可能一个卡车 的那些烂东西都拿不走，我就累积很多东西。我现在一打开 garage 我都觉得说啊，下次再来清吧，我每次想说我要来清我的 garage， 然后一打开就想说下次吧，很多的东西，很多的重担就累积在那儿。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外面看是这样，我们里面也是。神他常常很多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环境，就是说要把我们这种属地的很多的想要抓的东西慢慢的让我们松手。所以主的管教是出于他爱我们。我们可以翻到第二页哈，主的管教出于他爱我们，他顾全我们。主的管教也是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主的管教是要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平安真的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真的里面可以真正的有自由，能够轻省下来，没有再背负那么多重担。还有哈，其实这个管教呢，我们从我们这一面来看，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是苦难，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不是训练。可是很多时候当神兴起环境的时候是有神的美意的。他这边其实就像彼得前书里头一章，他讲到苦难哈，他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真的就是在苦难当中呢，其实很多的时候神是制作很美的东西。我们今天早上就说在这堂课之前呢，有一个小的 group， 那我们彼此就是一个小扶持的 group。 那我们当中呢有一个姐妹，她就分享，她说那个她爸爸一年多前过世，然 然后他爸爸生病非常的重，然后他妈妈有躁郁症，然后他从美国回去台湾，就是照顾父亲那段过程当中，就是很多的不容易。那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信主，家里的人都没有信主。然后他爸爸到最后就是说，不只是肉体生病啊，就是说他有那种老人失智的情况，精神都混乱了。那个医生很多的就是说告诉他不能做的事情，因为他已经混乱了，而且他有那种就是说怀疑别人的那个，所以照顾的人就很辛苦，再加上他母亲又有躁郁症，所以他就是在一个很痛苦的里面这样子经历这个过程。可是我们刚好当中一个姐妹，她已经走过了，而且走过那个过程真的是也是真的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在那儿。我们刚好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现在正在面临这样一个过程，她的话就对这个我们当中现在面临那个过程的姐妹里面带来一个安慰，她就开始流泪。最后我们这个在经历这个过程的姐妹，她就跟神祷告，她说：主啊，谢谢你，我知道你的美意让我经历这个过程，以至于你在，我知道你在制作我，以至于让我有那个生命的度量，在将来的日子里头我也可以去安慰受苦的人。我觉得真的很美。我也为着我原来这个姐妹她在一年多前所经过的那段日子向神献上感恩。她爸爸最后也信主了，就他就是神那样子的奇妙，在这个过程当中本来都不清楚，就是那样子的好像一个 window， 就这样子神的光可以进去。所以我觉得走在这个过程真的是觉得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看，如果说我们可以 receive， 有时候我们有环境，可是从神领受跟我们每一天觉得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环境，那个是完全可以活出来不同生命的度量。 OK， 这是我想说，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所以我想我们就是在继续往下走哈。第四个部分，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神哈，这是在希伯来书。我基本上就因为这两章的内容相当的多，所以我大概就是这样子把它提出来，没有办法一节一节来看哈。我们如果看到第十二章二十五节，第十二章二十五节哈，其实这个就是那个希伯来书作者他一直在整本希伯来书里头他所要强调的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哈。二十五节这边讲到，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他讲到耶稣基督是何等的重要，当他的话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弃绝他。这句话呢其实可以就是再来那个 echo 哈，一开始就是希伯来书一开始，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一直在说话，历世历代都在说话，最后借着耶稣基督来说话。他说叫我们不可弃绝那向我们说话的，就是不可弃绝耶稣基督。所以真正的哈，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上个礼拜哈，我们教会礼拜天的下午有众教会一起在为美国祷告，那祷告到最后哈，然后我们就唱美国的国歌 God Bless America， 啊，不是国歌啦，就是那个他们主要的那个，对，不是，那他就。我们在唱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歌词在唱，我想说美国的先祖就是这样子的有神，而且就说神连他们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美国的前 In God We Trust， 在每一面的里面一开始让神来掌权，美国曾经经过多大的丰盛，可是现在他们弃绝了向他们说话的。所以现在我们一直就在这样子的里头，我礼拜天 就是很感动啊。十年，我记得十多年前有一次，我们那时候还在旧金山的教会。那我记得那时候是少阳，他那时候我们在上一个主日学，然后就讲到几个大复兴，然后讲到在复兴里头的几个重要的属灵人物，然后看我们都在读那些东西，读完之后我觉得里面有一把火，我就觉得说主啊，你真的要把那个悔改的灵赐在我们整个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哈。然后我们就是从主日学的地方到教会呢，中间其实还要出来，然后过马路走，经过商家走到那个教会，那我车子就停在 in between 的地方，我就实在没有办法，我觉得里面那个灵里面实在是很就是很感动，就觉得说为什么，好像我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更多的祷告，我就坐到车上里面哭，一直在那祷告，一直在那祷告。可是看到这最近这几年很多的祷告会被兴起，众教会连结的祷告会被兴起，为什么被兴起？因为实在走到实在是太黑暗了。连美国的总统，如果说这是在这是袁志明弟兄他讲的，牧师他讲的，他说今天从下面你说同性恋什么什么，如果美国的总统自己起来讲说支持同性恋，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了。这个是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或者是婚姻是一男一女，这些在十年，在过去我们觉得这本来就是太自然的事情，现在变成我们是错的，就这个就是说是非的观念，或者是那种很多的东西已经变得非常的混淆，非常的混淆。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在这个世代当中，你可能要觉得说要比过去更困难，要走属神的道路，要在这个里头要来顺服神，但是仍旧在这样子的光景里头，我们真的要真的是知道说不可气绝那向我们说话的，我们要学习真的要来降服在基督。那我想这里我有列了几点哈，就是说要完全降服基督需要愿意，你愿意把自己放在基督的信息里面被试炼，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哦。我觉得说一个信徒哈，学习真的走属神的路，有一个关要过，那个关就是奉献的关，就是说其实就像那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讲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不是死的，就是因为不是死的，所以它困难，它很活。我们常常有自己很多心思意念想法，可是这个关要过，就是说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奉献给神就是在我心思意念情感我的各方面里头，我愿意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的信息里面被试验。这里头是 involve 顺服，这里头是 involve 忍耐，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人他们在走这条路。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他说，人若立志就是行神的旨意哈，照着他的，我这边那个写错了，照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的。这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的愿意行神的旨意，你会在这个旨意当中可能外面觉得艰苦，可是你里面是有自由的。这个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像很怎么讲，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说的，除非你自己在走在这个里面。还有就是说认识今日是一个弃绝神话语的时代，因为这样人陷在牢笼当中，所以我们如果要走这条路呢，可能你加倍的艰辛，因为你是反大潮流。为什么神说我们信主是在走窄路，不是大路，不是大流，走窄路。很多时候大潮流呢，他们是不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所以我们如果说真的要走这条路呢，有很多的时候是蛮被试炼的，是蛮被试炼的。还有认识到只有这条路没有别的路， 没有别的路，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真的必须要有这样认识，你才能够坚定走。如果你觉得说还有别的路，我们不会坚定的。所以就是说，虽然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声音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还要重新来仰望耶稣，还是要真正的认定，不要弃绝那向我们说话的。 OK， 那我们再接下去哈，就是来看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个也是哦，我觉得在很多的信息里面，可能很多的牧师在培灵会的信息都会用到这个哈。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个是在那个希伯来书十三章里头，13:8，就是那个我刚请大家看的，要留心看这个引导你们的传神道给你们的人的结局哈。再来是8这边讲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个其实就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其实是讲到，就是说当时的信徒他们有很多的外面的很多的教训进来，他就是说要这些信徒专一在神的里头。那对我们今日来讲，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也是在一个，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那个变化太大了。我不知道这5年吧，可能比那个前50年那个变化的那个速度都要大很多。我甚至觉得说，现在很多我们教养的观念啊，因为我自己有2个青少年的孩子，在整个教养里头，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习的东西变得很多，很没有办法用过去我们这样子被教养的方式再来能够满足他们整个教养的一个需求跟这个世代的挑战。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变换的里头，我觉得这个信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这其实给我们带来一个真正的很大，好像灵魂的锚，可以让我们抛稳，真的稳定在那里，不会这样子好像随波逐流。如果我们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锚是稳的，外面不管再怎么样变动，你里面真的是有一个不震动的国。否则我们其实很容易为外面很多的事情就不断的摇摆不定。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也是在讲哈，父母配偶好朋友有一天也都有可能会离开，外面的环境也都是会一直改变。我像我孩子在一年他就上大学了，他就开始要自己走自己人生的路。当然我们还是会联络，可是对于我就是说还就在家里没有出去工作，对我来讲呢，可能孩子完全离开以后，我的生活面临了也就是要不断的改变。这是很小的一个例子啊，当然我们生活里头有很多不同的改变。比方说像我们牧区里头突然间就是说哦，有个姐妹生病了，一个生病就带来整个家很大的一个改变。整个我说我们外面的环境其实一直在改变，你就看说其实你也可以看到整个那个就业的环境哈，可能有很多的产业5年前存在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5年前没有的现在一直好像雨后春笋一直在冒，你就看见好像那种大环境不断的在改变。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是何等的不一样。他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神，他对我们的态度是一样，他对我们，他怎么样看我们哈，那个一切都是非常的宝贵的。我们真的持守在这个信心的里面，知道说当我们被他得着了，他就负我们到底，负我们的责任到底。我们这一生所经过的路，他都真的是都在掌管，都在看顾。我们有可能高，有可能低，有可能有时候是欢喜快乐，有可能是在一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可是神都在，他不管在高山低谷，对我们的爱都没有改变。 他对我们比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信心，神对我们的信心，否则他干嘛用那么大的代价来赎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的，他知道如果他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是我们可以有无穷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呢。所以我们再来看哈，真的就是真的这位不改变的神哈，还是在我们默想耶稣基督啊。如果我们来默想他哈，就是他今天仍旧为我们在祷告，然后他的名也是我们，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神的名是怎么样的看法。我有一次在祷告里面，我突然间就发觉说，哎，真的是这样子哎，那个其实就像刘牧师讲的，我们那个祷告像转账哈。我后来就有一次祷告，我就想说，哦，为什么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好像就开一个 check， 你那个签了名的 check 你就可以去领了。因为那个账已经存在那里，那里面有无穷的丰盛，神的账户在那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可以从神的丰盛里面去领取，就可以去那个就是 redeem 那个 check。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真的是借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祷告当中可以支取很多的能力跟恩典。在他不改变的爱里面，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圣经上每一句话哈，也都是不改变的，恒久不变的。所以这也是使我们真的可以稳妥在这样变幻的世代里面可以稳妥的。我时间不多，我们再接下去看哈第四个部分啊。我要讲到哈，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这是在希伯来书13:13的。希伯来书哈13:13呢，其实呢，他其实还是在讲祭祀哈，过去的祭祀是有限制的，但耶稣基督这个祭是永远的。然后呢，我们从12来看哈，12:13哈，那个少阳，你可以帮我们念呢、啊。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OK， 我今天的信息好像都蛮沉重的，好像都没有说，可是这是真理。我觉得我们在信徒生活里头呢，可能很多人呢、啊，我说我之前看了 Inside Out， 他讲到一个，他说他真的一个负担，他讲到什么，他说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只要信主了，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在幸福快乐里面。只要我们不是这样子的福音，不是这样子的信仰，我们真的要认识到那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真正信仰真实的，你会看到那个生命是有分量的，你会看到那个生命是真实的，你会知道说这个生命真的是活在神面前，而且活在人面前，而且是有一个，你没有办法从他生命当中夺去什么，因为那外面的东西不再成为这个人真正生命的依靠。我觉得那个信仰真正带给我们是一个生命很大的分量，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可能在这地上，我觉得再也没有一个宗教，很多宗教都是叫我们外面行为的改变，外面去做，可是我们的信仰真的是一个内在，一个真实耶稣基督有形有体的制作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看的就是讲到说，我耶稣基督他走这条路，他自己成为祭，他用他的血让我们成圣了，以至于我们有这样一个 privilege。 我们常唱一首诗歌说，我们在他的宝血里头敬拜，因着他的宝血，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敬拜他，成为神的儿女，将来跟耶稣基督和就是在一里面 在勇士里面，在这个一里面，待会我还会跟大家来看哈，在这个里头他讲说耶稣基督他为百姓成圣，在城门外受苦，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里面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很多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叫我们，当时犹太信徒他是呼召犹太信徒要从那个犹太教的这种好像遗文里面分别出来，脱离这种旧约的那种规条，像法利赛人的那样子的一种说，哦，你当怎么样，怎么洗手，怎么样这样子。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是要去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对我们今天这个信徒来讲呢，就是叫我呼召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得救，真正的得救是什么？得救真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来信靠耶稣基督。什么叫信靠？什么叫信靠？信靠真的就是过一个耶稣基督，就是说神他怎么做，我就真的是相信这样子做是对的，而且跟着耶稣基督的脚中走，跟他联合，跟他连结，学习就是说耶稣过的路我也愿意在这样子的路上跟着他的脚中走。他讲到的其实这出到营外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我自己也在想哈，这边其实他也讲到说，如果我们这样子走哈，如果我们这样子走呢，我们就会有一个不震动的国度哈。我又在想说，真的，我们在矽谷里面吧，我们把它拉回到我们先经，在 Silicon Valley 硅谷或矽谷哈，我们看见外面其实很多的丰盛，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困难？我们不要讲外面很多好像突来的惊恐哈，我觉得我们生活还是蛮有困难的。对我做一个家庭主妇来讲哈，就是像比方说我们儿女的功课，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好像那个亚洲人很喜欢就是说那个会紧张，我觉得我里面也有蛮多会紧张的，就儿女的成绩的上上下下，有些人是股票上上下下会很紧张，有些人是说住的房子有时候就说，哎，我住的是这样子，可能我觉得啊，神给我的恩典也蛮大的，可是再到别人家里面去看别人住的房子，就觉得说，哎，我要努力。我们好像都在这样子的情况里头，甚至还有说度假，在丰盛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还是蛮那，或者是说你到了 Christmas 好了，人家送礼物不送礼物，你说这些东西有时候就觉得说很耗尽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我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 Silicon Valley 的生活面里头，从很多小处里头，我们就会看到说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生活，有什么样，就是说我们每一天可能巨细靡遗，你可以来数什么东西耗掉我们的精力，这些精力是不是很有价值，这些精力把我们带到哪里去，过十年以后算不算数，出到营外。我想说耶稣基督，我觉得我们把它拉到我们的生活，再拉到耶稣基督里面，我相信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反省，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有一些我们可以反省，以至于真的，我们其实前几堂课讲到进入幔内，过一个跟耶稣基督连结的生活，一个真正进入幔内的生活，他就能够有一个出到营外的实际。我们都在走，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这都是一个挑战，我们现实在生活里头，在周围的整个大环境里头都是挑战。可是当这个走得好的话呢，真的很多的东西呢，我们就不再靠着依靠那个那么强烈的依靠外面的许许多多的价值系统，我们里面才会有真实不震动的国度。当以后有一天如果被晃的时候呢，没有东西可以晃的走了。我想我们要羡慕这样子的生活哈。最后一个还有五分钟哈，我要讲到这个是我觉得我今天最大的负担，盼望那座有根基的城。 盼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其实你要是从十一章开始一直讲，他就讲到说呢，这个呢，那这些这些人哈，他们很多时候是存着信心死的。十一章，大家翻到十一章十三节那边，十三节哈，他讲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大家是不是翻到了呢 ？OK， 可以哈，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讲说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所应许的是什么呢？我要看一下哈，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翻到那个有根基的城？我的眼睛开始有哦 ，OK， 第十节，因为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建造、所经营的、所经营、所建造的。OK， 然后呢，再来看十一章三十九节、四十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OK， 好，看到这里哈，这有根基的城是什么？我记得哈，小时候我们那个我儿子都会问我说，哦，天堂是什么？天堂有没有 ice cream 啊？天堂有没有他喜欢吃的东西啊？他就会问我这些。其实哈，我们就说我们盼望天堂。我今天所就是说我的负担是真的是跟大家来看这个哈。其实天堂哦，就是启示录讲的。启示录其实终结在哪里？终结在他那边讲到说有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呢，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这边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那座有根基的城，然后他讲到说这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建造的，是历代圣徒所羡慕那天上更美的家乡哈。这边那个十六节这边有讲到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那这座城它怎么建造？就我说我们将来要往天堂里面去，我们将来就是说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圣城耶路撒冷听新天新地的时候哈，啊，神哈，并不是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地方然后摆几千年，不是这样子。等到有一天哈，我们就想说，哦，我现在反正我信主了，我就在地上过日子，等到有一天呢，神为我预备的那个地方呢，我就进到那里去了。这不是圣经上的概念，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想说反正天堂是已经在那里，也许就像伊甸园一样啊，也许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圣经上哈，我真的就是在我觉得我这几天查好这个，我就越查好越兴奋，我觉得是一个是很 consistent 的真理在那里。他讲到哈，为什么希伯来书这些人他们还在等候，他们死了，哎，他们还在等候。希伯来书十一章最后一节，他这边讲就是最后一十一章啦，十一章最后一节，对不起，我语无伦次。他说哈，这些人哈，就是说他们在等候神为他们预备那个最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了。所以他还在等候我们呢，那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边讲说神他在历世历代他都在建造，我们是这座城的一个部分。我们每一个人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说，我们像活石是要建造神的灵宫。在启示录里头就是二十一章哈，你到二十一章吧，二十一章后面他讲到二十一章哈，一开始他就讲到说，我们看见有一个新天新地，然后后面呢就讲到有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下来哈，然后你到后面哈，二十一章后面他讲到新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华美，他后面讲到很多很多的宝石， 讲到非常非常多的宝石。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到摩西，我说摩西是神制作一颗非常美丽的宝石。我们今日活在地上的每个日子里头，神都在制作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非常美丽的宝石，将来就是在圣城耶路撒冷整个集体起来，就彰显出那整个圣城的荣美。这个是真正神在这地上所建造的，是缺了你缺了我都不行的，缺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行的。所以这个是我想说我的负担在那。我这几天我也很兴奋，我觉得我就看就是在这个里头看到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兴奋。我觉得因着这个呢，我自己不只是说要在神面前负责任哈，我也在我的小组，在我的家，在我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是一起在建造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而且我们是一起在神的面前，神对我们有非常非常非常的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 masterpiece， 被他所制造的宝石，是有根基的。所以呢，求神来帮助我们呢、啊。这些人呢，十一章讲的这些信心的伟人呢，他们没有得着所应，他们还在等候，他们还在等候，等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那样子的光景里头被建造完成了之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神在历世历代所建造的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就是这座有根基的城，有神在这当中，每一个属神的生命都要在这当中彰显出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荣美。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我后面有一个那个对照的表格，因为我觉得希伯来书它其实非常丰富。我昨天去那个神学院上课，然后呢，我有一个姐妹问我说：“你现在教主日学在上什么？”我说：“我不是我教，我们有三个人，三个老师在教，我只是那个其中一部分。”然后她说：“你上什么？”我说：“我在上希伯来书。”她说：“哇，很难讲的一卷书，很丰富的一卷书，我们非常的不完全。那但是希望说这卷书大家这样子很大略的查考过。”希望大家那个信心提起来，再回去看，让神帮助我们再去抓里面的许许多多宝贵。那这里有一个新约旧约的比较哈，还有这个应用，我把它放在那儿，大家可以再回去看，就是说作为我们整个总结。好，那我们课就上到这，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下个礼拜呢，我们是就是在一起有一些分享、一些讨论，你也可以带着你的问题。那我们就是下个礼拜是比较自由，可以分享讨论。那我们就课会结束到下个礼拜这样。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主啊，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主啊，真的是就在这样一个生命的经历里面被你来带。主啊，就在这些日子，当我们同走的时候，主你叫我们真是能够来彼此扶持。主也真的是让我们不弃绝你自己。主你来再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真的是来，真的是搅动我们里面对你的一个渴慕，搅动我们里面一颗爱你的心。主你自己将你自己哦的话在制作，真的是哦，主啊，真的是吸引在我们的里面。主也吸引出我们的生命来与你的话语相合，赐给我们信心。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来跟随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哦，主啊，那个微小的日子里头，主啊，我们就知道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真的是要走属你的道路。主，谢谢主，赞美主。主，这是一条丰盛的道路，主却是一个真的是好像在这地上走不是那么容易的路。主，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主，叫我们与你同走的时候，见证你的话是何等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真实，确立在天，也确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谢谢主，赞美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谢谢大家，
谢谢。